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67集。绍兴十一年四月，战场上的硝烟逐渐散去，而高宗和我也开始了内部整顿的行动。朝廷把韩世忠、张俊和岳飞召回，任命韩、张为枢密使，岳飞为副使。明眼人都知道，这叫明升暗降，也叫外事尊宠，内夺兵权。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也都知道，这是历朝历代每一个军事强人的必然归宿。而大宋犹然，本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典故，人们耳熟能详。自开国以来，这便是每一任赵宋天子的独传心法和祖宗家法。这几年来，韩、张、岳三帅通过战争所建立的功勋和威望，已经使高宗赵构不止一次地回想起唐末五代之弱干强支、骄兵悍将的历史教训。韩、张、岳三帅虽还没有像唐末五代的军人那样跋扈，但是难以驾驭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，尤其是岳飞。说实话，当初用12道金牌把他追回来的时候，高宗和我都捏了一把汗。万一他坚决抗旨，索性拉起反旗，建立宋金之间的第三个政权，高宗和我根本是拿他没办法的。到时候外患未平，内乱又起，南宋便会重蹈唐末五代之覆辙。索性岳飞没反，他还是乖乖回来了。高宗和我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你们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高宗和我能轻易地纵虎归山吗？当然不能。11年6月，高宗又晋封我为庆国公，兼任枢密使，并让宣抚司军隶属于枢密院，实际上就是把三大帅和他们手中的兵权牢牢把握在朝廷手中。至此，高宗和我都感到时机已经成熟。与此同时，我又收到完颜宗弼发给我的一封密函，他说，你朝夕都在祈请议和，而岳飞至今仍想恢复河北，所以必须杀掉岳飞才可启动和谈。于是高宗和我决定收网。这一年七月，我授意谏议大夫莫齐谢、御史中丞何柱、殿中侍御史罗汝吉连续向岳飞发起弹劾，说他绝高露厚、志满意得、妄自尊大、肆无忌惮，而今人进攻淮西时，岳飞欲弃山阳而不守等等。八月，朝廷罢免了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，并缴还镇节，充万寿观使。九月，完颜宗弼终于犹犹豫豫地向南宋伸出了橄榄枝，把两名被俘的南宋军官末将和韩树放还，并让他们带回和谈的意向。十月，本来就嫉妒岳飞的张俊主动向我靠拢，我便授意他状告岳飞部将张宪与岳飞长子岳云串通谋反。于是高宗下诏将岳飞、岳云和张宪全部逮捕，关进大理寺狱，命御史中丞何柱负责审理。岳飞被捕时仰天长啸，说皇天厚土，可表此心。在狱中，何柱逼问其反状时，岳飞解开衣裳，露出背后的四个刺字，尽忠报国。何柱不忍逼供，遂奏称岳飞无罪。可是开弓还有回头箭吗？无论从天子希望社稷安定的角度出发，还是从今人必除之而后快的角度出发，岳飞都只有一个结局，死。我立刻改派与岳飞素有私怨且手段强硬的莫齐谢重新审理。莫齐谢遂称张宪与岳云之间有谋反的书信往来，但皆已被他们焚毁。虽说自古以来政治上的御案都是御家之罪，何患无辞，然而岳飞之御 还是引起了朝野的愤慨。许多朝臣和百姓纷纷替岳飞鸣冤，高宗和我虽然极力弹压，贬谪了一帮人，但在毫无证据和舆论分歧的情况下，要如何将岳飞定罪，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。我思前想后，最后不得不横下一条心，既然不能公开定罪，那就只好派人暗杀。我下手之前，韩世忠亲自来找我，质问我岳飞的罪证在哪儿。我说，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，其事体莫须有。韩世忠一声长叹，莫须有三字，何以服天下。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又是一个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给大理寺院的主管官员递了张条子。当天岳飞的死讯就传遍了临安城，同一天岳云和张宪被斩首，岳飞的家产被抄没，家属均流放岭南。岳飞死了，时年三十九岁。我承认他纯粹是死于一场冤狱，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谋杀。我就是凶手，而皇帝赵构就是主谋。用你们的话来说，我们都是民族的罪人，历史的罪人。对此我没有异议，也不敢狡辩。岳飞之死的原因我似乎都跟你们讲过了，什么妨碍议和了，功高震主了，政治上不成熟了等等。然而今天我想对你们说的是，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，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。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，八百多年来，我的白铁之身常跪在岳飞灵前，被千夫所指，万民唾骂，而我的灵魂也从无间道直接堕入了刀山火海的无间地狱。我在那里经受着无穷无尽的精神折磨。然而忽然有这么一天，我在无望无涯的煎熬中豁然开朗，我终于找到了岳飞之死的真正凶手和真正主谋，那就是规则，游戏规则。对统治者来讲，当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，无论公共利益牺牲再大，他也只不过失去了一点点，而只要他的个人利益牺牲一点点，那对他就是一种莫大的损失。因为一旦政权被别人私有了，那么到时候的公共利益就已经跟别人的私有利益捆绑为一体，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不过在这方面，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许并不寂寞。在我身后三百多年，西方一个叫马基雅维里的人就公然说过这么一段话：君王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，善于深谋远虑，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邪恶行径的发生，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不妨保留某些不致使自己亡国的恶行。如果没有那些恶行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，那么他也不必因为人们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。假如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进行一番细细推敲，就会察觉某些事情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好事，可是如果君王照办，就等于自掘坟墓。而另一些事情表面上看来是恶行，但是如果君王照办了，却会给他乃至国家带来莫大的安全和福祉。君王论。马基雅维里所说的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好事，指的就是与统治者个人利益相冲突的公共利益，而另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恶行的事情，指的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护个人利益，必要时可以牺牲公共利益。我记得我和你们说过，当岳飞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时候，高宗和我在朝中却不免战战兢兢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？难道高宗和我天生就喜欢打败仗，喜欢自毁长城，喜欢当亡国奴？难道高宗和我居然笨到不知道飞鸟未尽，良弓就不能藏，敌国未破，谋臣就不能亡的道理？不， 是因为规则，是因为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一切。当家国社稷和天子富贵都面临覆灭的危险的时候，南宋的公共利益和赵构的个人利益就是高度一致的。这时候岳飞抗金就会赢得高宗和我的褒赏，而当金人势促，岳飞反而做大，致使高宗和我都意识到统治权力遭受威胁的时候，我们就只能先把公共利益撇在一边，对岳飞痛下杀手。赵构要坐稳一个皇帝，规则告诉他必须这么做。我要坐稳一个权臣，规则也告诉我必须这么做。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，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类似事件还少吗？在我们之后，这种事件就会绝迹吗？不，只要规则存在一天，悲痛便会一再重演。说到底，是规则主宰了这一切，导演了这一切。因为规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，一只无形的黑手。可那只无形黑手，千百年来却一次又一次逃脱了历史的审判。今天，我在这里向你们认罪和忏悔，同时也在这里向你们举证和控诉。我控诉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潜规则，我控诉幕后那只无形黑手。除非哪一天你们把他押上审判台，隶属罪恶，明正典刑，那么岳飞的冤案才算真正得到了昭雪。否则，无论你们在我的白铁之身上淬下多少愤怒的口水，这个岳飞还是死的冤，其他无数的岳飞还是会死不瞑目。如果这只黑手依然游荡在人间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他还是会让这一切卷土重来。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